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们翻到旧约的哈该书，是旧约的倒数第三卷书。我们今天讲到的经文在哈该书的第一章的12节到15节。首先我请弟兄姊妹起立，我来宣读上帝的圣言。那时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萨大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并剩下的百姓都听从耶和华他们神的话和先知哈该奉耶和华他们神所差来所说的话，百姓也在耶和华面前存敬畏的心。耶和华的使者哈该奉耶和华差遣对百姓说，耶和华说，我与你们同在。耶和华就激动犹大省长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萨大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并剩下百姓的心，他们就来为万军之耶和华他们神的殿做工。这是在大流士王第二年6月24日。感谢神，请坐。我先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今天你的众儿女来到你的圣殿中，求你洁净我们的心，洁净我们的灵，求你圣灵的工作在我们心中运行，让我们真明白你的话，也求主洁净孩子的口，孩子的心，所传讲的都是为荣耀你的名，造就你的教会，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想你们都有这样的经验，就是在公园或是在一个孩子的游乐场所，孩子们都很尽兴的玩，当父母叫他回家的时候，往往他们的第一反应就是不 ，no。 表面上看这些似乎很平常，但实际上这些孩子对父母的话、权柄、命令是不顺从的表现。无论是从我们观察的或是我们经历的，我们都无法否认人一生在任何一个阶段都有着不同程度的不顺服。孩子是如此，成人也是一样。随着年龄的增长，经历的丰富，人就越加难以顺服在上的权柄。有时候我们不像孩子那样直截了当地说不，但我们表达不顺服的方式可能是多种多样的，或是明显，或是隐秘，或是诡诈。人类的先祖亚当夏娃因着犯罪悖逆，成为不顺服上帝话语的代表，所以古往今来人一出生就带着罪性，我们生来是有罪的人，生来是不顺从命令的人，不顺服神的命令就是最大的罪。但未信主之前，人从来不觉得，也不以为然，更不觉得这是什么大不了的罪。我没有信主以前也是如此，我是一个常常不能顺服别人的人，特别是在上有权柄的。那么读书的时候不能顺从自己的指导教授，工作的时候也不能顺服自己的老板，为此受了不少的教训，也学了顺服。但这样的顺服只是 趋于无奈，是表面上的顺从，而不是发自内心的真正的顺服。其实当我作为一个基督徒的时候，不是说我就可以完全顺服在上掌权柄的，不是的。顺服乃是每一个上帝的儿女一生要学习的功课，但是信徒和非信徒在顺服上却有着本质的差别。我们将借着哈该书来学习什么是顺服或顺从上帝的命令，以及这些真理对我们今天教会的应用。当我们回顾之前哈该书的讲道的时候，给我们一个最深的印象是什么呢？就是回归子民因着罪反复的悖逆违约，不听从上帝的话，以及违约受咒诅，违背圣约所带来的咒诅。回归子民并不是外邦人，而是上帝的选民，是从被掳之地被上帝所拯救回归的子民。他们是亲身经历了上帝的大能和神同在的子民。我们知道主前536年，上帝激动波斯帝王塞鲁士的心，下令被掳子民回归耶路撒冷重建圣殿。第一批回归的子民中有政治领袖所罗巴伯，有宗教领袖大祭司约书亚，还有百姓。他们都清楚明白神带领他们回到耶路撒冷的目的，就是要重建耶路撒冷的圣殿。可是从主前536年开始，圣殿立了根基以后，第6年就停工终止下来，直到520年，圣殿被搁置荒凉了16年之久。期间回归子民因着罪背离上帝的圣约，不顺服神的命令，他们不但没有建造圣殿，反而去建造自己豪华的天花板的房屋。他们似乎忘记了他们回归的目的，忘记了他们首要的目的，忘记了建造圣殿的重要性，忘记了神的恩典，忘记了圣殿代表着神与他们同在，敬拜上帝的中心。为了使他们警醒转回，慈爱的神在他们狂奔世界的道路上点燃了火把，使他们不得不转向神的道路。就如11节我们说，所以为你们的缘故，天就不降甘露，地也不出土产，我命干旱临到地土、山岗、五谷、新酒和油，并地上的出产、人民、牲畜以及人手一切劳碌得来的。不仅如此，神也差派他的先知哈该责备他们，呼吁回归子民要省察自己的行为，要省察自己的行为。省察自己的行为就是命令他们悔改，省察自己的罪，悔改转向神，重建耶路撒冷的圣殿。面对神和先知的责备呼吁，我们看到了可喜的信息，就是他们顺从了上帝的命令。我们将从3个方面来分享这一段的经文。第一个，我们要看顺从神的命令是基于敬畏上帝的心。当神差派他的先知一而再再而三的呼吁责备反复临到回归子民时， 他们的反应是什么呢？这一节的经文告诉我们，那时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撒大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并剩下的百姓都听从耶和华他们神的话，和先知哈该奉耶和华他们神所差来所说的话，百姓也在耶和华面前存敬畏的心。这一节的经文告诉我们，他们都回应了神的话，他们都听从了神的命令，他们都存敬畏神的心。我们进一步来看看在这一句中几个重点的词语，那时剩下的都听从耶和华和先知的话，存敬畏的心。那时是讲到回应的时间，那么回应的人是什么呢？回应听到上帝话语的人包括了哪些人呢？有政治领袖，有宗教领袖，还有剩下的百姓。剩下的百姓就是指那些对神有信心信靠神的百姓。他们回应神的话的程度范围是什么呢？是都听从了，是全部的，不是部分的，是从上到下所有的人。他们听从了谁的话呢？是耶和华和神所差派先知的话。他们是如何听从的呢？他们存敬畏的心听从耶和华神的话。敬畏的心就是从心里发出的反应，是内在的反应，不是外在的回应。换句话说，回归子民，上到政治领袖、宗教领袖，下到回归的子民，他们从上到下都听从了神的话，听从了先知的责备，他们在神面前存敬畏神的心。这一节特别强调了两个内容，一个是他们从上到下都听从了神的话，神的命令；第二一个是他们都存着敬畏神的心，听从了神的命令。那么我们首先来看什么是敬畏神的心。我们说敬畏神的心就是从认罪悔改归向神的道路开始。这一节的经文告诉我们，他们是从上到下都听从耶和华他们的神的话，和先知哈该奉耶和华他们所差来所说的话。他们都听从神和先知的话。那是什么话呢？就是我们之前讲到反复提到的，就是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省察自己的行为就是认罪悔改归向神。这里的省察认罪不是表面的、外在的、简单的、敷衍了事的，省察和认罪是内心的，是深处的、详细的、深刻的，是从内心来省察和认罪。那么神和先知责备他们什么样的罪呢？这是我们前面讲到所讲的，就是他们只顾自己的罪，为自己建造豪华天花板的房屋，使圣殿荒凉的罪，爱自己高于爱神的罪，把自己的优先次序高于爱神的罪，不听神的话的罪，离开神的道路，悖逆顽梗不悔改的罪。其实归根到底，这些罪都是他们偏离了 上帝的律例典章，是悖约不持守上帝跟他们所立的圣约，以及违约所带来的咒诅。他们忘记了神的恩典，忘记了上帝的圣约。但是神却没有忘记他的圣约，神却没有忘记这些悖逆子民对他的看顾。我们的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他用慈绳爱索把他们拉回来，在他们狂奔世界的道路上点燃烈火，使得他们悔改归向他。神的责罚不是要让他们失去志气，不是要让他们绝望，主的责罚是为着他们的益处，为着他们不至于灭亡，为着要赐给他们福分。主的羊听主的声音，可喜的是他们都存着敬畏神的心，听从了神的话，他们认罪悔改，转回了神的道路。因此敬畏神的心是基于认罪悔改归向神。当回归子民深刻的认罪悔改归向神的时候，他们就存敬畏的心听从神的命令。我们接下来看，进一步来看他们是如何的回应。第二个就是他们顺从神的命令是由敬畏神的心发出的回应。我们说敬畏神的心所发出对神命令的回应，与惧怕的心所发出的顺服是不同的。对回归子民来说，他们都清楚一点，他们遭受的咒诅就是违背上帝的圣约，是悖约的罪。那么敬畏神的心就是他们基于对上帝的属性，对上帝圣约深刻的认识而产生的。在圣约中，上帝是创造主，宇宙的大君王，他屈尊与我们立约，他施行他的恩惠在先。立约的另一方人并没有任何的功劳和贡献，人只是简单的回应圣约的内容，是遵行圣约。就蒙到圣约的祝福与恩典，所以遵行听从神的命令就是人的责任，是人对上帝恩典的回应。当然违约就要遭到违约的咒诅。在圣约中，神是我们的神，我们是他的子民，神是我们在天上的天父，我们是他的儿女，神是守约的神，神是慈爱的神，神是大能的神，神是拯救的主。圣殿的建造就是上帝纪念他与人的立约，是实现亚伯拉罕、摩西、大卫之约的应许。当神的话、先知的话临到违约、悖约回归子民的时候，当责备管教他们的时候，他们就认罪悔改，回到圣约当中，再次回想到认识上帝在圣约中的恩典、慈爱，对罪的省察、悔改，而产生敬畏神的心。他们来回应在圣约中的责任，这个就叫敬畏神的心，就是存敬畏的心听从顺服神的命令。 因此，敬畏神的心是在圣约中对上帝的大能、对恩典的上帝、对守约施慈爱上帝的认识，而产生对上帝的敬爱、敬拜、敬畏的心。由敬畏神的心发出对上帝圣约的回应，就是顺服上帝的话语。上帝的同在就是在他的圣约中与他的子民同在，上帝的同在就是他在真理的话语中与他的子民同在。我们接下来看第二个部分，顺从神的命令就是神的同在。十三节告诉我们说，耶和华的使者哈该奉先知耶和华的使者哈该奉耶和华差遣对百姓说，耶和华说，我与你们同在。我们比较一下这一节的经文和哈该书的一章二节，上帝对他们的称呼的不同。当上帝责备违约回归子民所说的话的时候，说到什么呢？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这百姓，这百姓说，建造耶和华的殿的时候尚未来到。我们看到神称他们这百姓，这百姓与神的距离似乎很遥远，他们与上帝的圣约是与上帝的圣约背道而驰。但是当他们回转归向神的时候，听从神的命令的时候，十三节说什么呢？耶和华的使者哈该奉耶和华差遣对他的百姓说，耶和华说，我与你们同在。这里强调上帝的同在，这里强调耶和华对他的百姓说，是我与你们同在。上帝的同在是在圣约中以遵行他话语的人同在，因为神的话、神的道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没有神的道就没有神的同在，人就只有走向灭亡。当回归子民顺从上帝的命令，遵守圣约的时候，神就与他们同在，他们就蒙受了圣约中的祝福。就如摩西在生命记中反复告诫以色列民，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你们的，你们都要去行，使你们可以存活得福，并使你们的日子在所要承受的地上得以长久。你们果然听从了这些典章，谨守忠行，耶和华必照你们向你们列祖所起的誓守约施慈爱，他必爱你，赐福于你，使你人数增多，也必在他向你列祖起誓应许给你的地上赐福于你。你所生的，地所产的，并你的五谷、新酒和油，以及牛犊、羊羔，你必蒙福胜过万民。神的同在就是神在圣约中对守约立约子民应许的祝福。我们的神就是守约施慈爱的神，他在圣约中的应许永不改变。那么我们纵观圣经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亚伯拉罕神与他同在， 雅各，神与他同在；约瑟被卖到埃及，神与他同在；摩西带领以色列民出埃及，神与他同在；约书亚带领第二代的子民以色列民进入迦南美地，神与他同在；大卫应战歌利亚，神与他同在；大卫日渐昌盛，因为耶和华万军之神与他同在；但以理在火窑中，神与他同在；被掳回归的子民重建圣殿，神与他同在；神与蒙恩的女子玛利亚同在，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过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耶稣对他的门徒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要教训他们遵守，我就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们的神是在历史中的神，是救赎的神，是永活的神，他在圣约中的应许永不改变，直到万代。因此顺服神的命令，顺服神的道，就是神的同在，神与他的圣道同在。第三一方面，我们来看神的同在，就是圣道借着圣灵大能的工作，成就上帝至高的旨意。十四节告诉我们说，耶和华就激动犹大省长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撒大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并剩下百姓的心，他们就来为万军之耶和华他们神的殿做工。当回归子民认罪悔改，存敬畏神的心，听从神的命令，顺服神的话语，神真理的圣道，神就与他们同在。不仅如此，圣灵也与他们同在。这一节的经文告诉我们，耶和华就激动犹大省长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的心，约撒大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的心，并剩下百姓的心。这里是强调神激动他们所有人的心，激动就是神亲自做工。神用什么激动他们的心呢？就是神的灵，大能的圣灵，在他们每一个人的心里做工。他们的心啊，英文告诉我们就是他们的心里的灵，在他们每一个人的心里做工。那么这就是神大能的圣灵在所有的心里面搅动做工，从上到下，上到政治领袖、宗教领袖，下到中心的百姓。那么这一节的经文也是跟十二节的经文相互的呼应，就是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撒大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并剩下的百姓都听从了耶和华的话。当回归子民顺从神的命令，遵行圣道的时候，圣灵的工作就不能被拦阻，圣道就与圣灵一同的运行，神的话、圣道就借着圣灵的大能一并的运行。 他们就一同起来，同心合一，开始重建的工作，就是来为万军之耶和华他们的神的殿做工。弟兄姊妹可以想想看这一个壮观的场面。那么这是上帝亲手的工作，是圣灵大能的工作，这不是人的作为，是上帝同在的应许。因此我们说，顺从神的命令就是神的同在，就是圣道借着圣灵的大能的工作，成就上帝至高的旨意。我们看了哈该书给我们启示的这些真理，那么我们来看看哈该书今天带给我们个人教会什么样真理的信息呢？第一个，要存敬畏神的心顺服主，要存敬畏神的心顺服主。敬畏神的心是基于我们认罪悔改，对神的真理和属性的认识。圣经说，敬畏神是智慧的开端，可见敬畏神是一种智慧，是知识。这一知识，智慧就是对神的认识。这也是加尔文所讲的知识的双重认识论，就是认识神，认识我们自己。不认识神，就不认识我们自己。不认识我们自己，也不能认识神。真智慧、真知识就是认识神，认识神的属性，认识神是创造主，认识神是掌管、维系、护理全能的主宰，万有的君王，认识他是救赎主，他是审判主，他是我们的神，我们是他的子民，他是一切美善的源头。因着认识他是我们的慈爱的天父，因着认识他在基督里赐给我们一切丰盛的福祉，而由衷所产生对上帝敬爱、敬拜、赞美，对上帝感恩的心、敬爱、敬畏的心，这是真正的敬虔。同时，认识神也是认识我们自己。认识我们自己，就是深刻省察我们内心的罪，认识我们在罪恶过犯、黑暗无助、死亡辖制的光景中，而不得不祈求神的怜悯，悔改转向神。这是认识的真智慧，是认识人自己。当人有了这样的真知识、真智慧，才会有敬畏，真正敬畏上帝的心，我们才会甘心乐意地服从神的命令。前面我们举例的时候说到，非基督徒和基督徒的顺服存在着本质的不同。就如我在未信主之前，那样的顺服是出于无奈，是出于惧怕的心，是外在表面的，而不是内在内心真正的顺服。这样的顺服是在没有认罪悔改的顺服，不是在基督里的顺服。那么而基督徒的顺服是在耶稣基督里，是真知识的顺服。这样的顺服是由敬畏神的心而发出的，是内在的顺服，是真理的顺服，是甘心情愿的喜乐的顺服。 这样的顺服是认罪悔改、敬畏神的基础上的顺服。就如我们前面所讲的，顺服是基督徒一生的功课。很多的时候我们不能顺服神的话语，我们在家庭生活中，我们在夫妻关系中，在子女关系中，在教会关系中，在职场关系中，我们都不能全然的顺服上帝所命定的次序。主要是因为我们不能常常认真省察自己的罪，彻底的悔改。我们更不愿意更深的认识神，甚至我们常常忘记神的恩典，致使我们不能常常存敬畏神的心来遵从主道。因此，亲爱的弟兄姊妹，哈该书给我们基督徒一个重要的信息真理，就是我们要常常的省察自己的罪，悔改，存敬畏的心，尊崇主的道。第二一方面的应用，就是尊崇主道，就是神的同在，圣灵的同在。哈该书告诉我们一个重要的信息，就是存敬畏的心，尊崇主的道，就是神的同在，圣灵的同在。圣道与圣灵并行，圣道借着圣灵的大能成就上帝至高的旨意。神的同在就是唯一的最大的祝福。那么这个真理对我们基督徒个人来说，我们的家庭生活工作，我们都期盼神的同在，神的祝福。可是你没有敬畏神的心，你仍陷在罪里，生活在不圣洁中，对自己的罪没有从内心深刻的省察、认罪悔改，转向神的道路上来，如果你不读经不祷告，怎么期盼更认识神，认识他在基督里所赐给我们一切丰盛的福祉呢？没有敬畏神的心，你怎么会有真知识呢？没有敬畏神的心，你怎么能顺从主道呢？没有真理的道，你怎么期盼圣灵的同在，神的同在呢？同样，对一个教会来说，一个教会，一个不敬畏神的教会，就是一个惧怕人的教会，向世界妥协的教会，是一个不认识神真理的教会，一个没有真理之道的教会，又怎能遵行主道呢？一个不顺从主道的教会，就不可能有圣灵的同在，也不可能有神的同在。没有圣道圣灵的同在，这样的教会怎么能够复兴呢？伟大的改教家加尔文先生在《圣灵论》中指出，最伟大的真理就是圣道与圣灵紧密的相连，不可分割，圣道与圣灵一同的并行，圣道是借着圣灵的大能有效的实施，来完成成就上帝至高的伟大的旨意。因此，一个不遵行主道的教会，就不可能期盼圣灵在这样的教会有效的工作。离开上帝圣道的根基，单单追求所谓的圣灵，就变成了以个人经历、经验、感受为根基的灵恩运动，这是很可怕的。一个不顺从神的道、不遵行主道的教会， 也不会有圣灵的同在，不会有神的同在，这样的教会也不可能成为合神心意的教会。即便是靠人的办法、人的能力、财力、恩赐所建立的教会，也不能称为复兴的教会。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千万不要忘记，是神照着他自己的旨意建造神自己的教会，是神亲自建造主的教会，不是靠人的手、人的力量来建造他的教会。那么弟兄姊妹会问，那人的责任是什么？信徒的责任是什么？教会的责任是什么？就是服从、遵从真理的道，圣灵就与他的教会同在，神就与他的教会同在，圣道借着圣灵大能的运行，建造神的教会，成就上帝永恒的国度。当我们认罪悔改，存敬畏神的心，顺从上帝真理的话语的时候，圣灵就与我们同在，神就与我们同在，神就亲自成就他自己的旨意，建造神的教会，我们也不会单眼拦阻神的旨意。哈该书特别记录了回归子民回应顺从上帝话语的时间，这要告诉我们什么呢？第十五节的经文指出，这是在大流士王第二年6月24日。弟兄姊妹，当上帝借着先知哈该第一天呼吁回归子民省察自己的行为认罪悔改的时间的那一天是什么呢？我们回到哈该书第一节，是大流士王第二年6月初1日，耶和华的话借着先知哈该向他们说。弟兄姊妹算一算，这个期间经历了多长的时间？6月初1日，6月24日，23天。那我们讲了好长时间，23天。弟兄姊妹，这是多么迅速的反应，从上到下，这么大的一个团队，仅仅在23天就如同一人行动起来。弟兄姊妹算算看，圣殿荒凉了多少年？16年之久。23天和16年相比，这是多么大的差距。难道这是人手所做的功吗？不是的，这是神大能的工作，是神圣道借着圣灵大能的运行，圣灵搅动人的心，激动人的心，敬畏神的心才可以迅速遵行神的命令，一同建造圣殿。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个人、家庭、教会，是不是需要祈求上帝的圣道、圣灵如此来在我们的心中做工呢？顺从神的命令，就是顺从神真理的道，生命之道，永恒之道。唯有真理的道使我们得生命，没有了圣道，也就没有了圣灵的同在、神的同在。因此无论个人、教会，都要在耶稣基督里顺服在上帝真理的话语中，回应耶稣基督成就的恩典。我们的主耶稣，他从天上荣耀的宝座降杯，道成肉身，33年半他在地上与我们同住。他在地上的一生是一个 完全遵行天父旨意的一生，他没有违背任何上帝的话语，全然的遵守遵行了神真理的道，他全然主动顺服上帝一切的旨意。同样的，主耶稣全然的圣洁，他没有罪，然而因着基督爱我们的大爱，他却背负了我们的罪，受到了上帝公义愤怒的刑罚。因着他全然被动的顺服，我们的罪才得以赦免，进入上帝永生的国度。腓立比书二章五到十一节告诉我们，你们当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叫一切的在天上的、地下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基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是荣耀归于父神。正是因着耶稣基督对父神全然的顺服，才成就了上帝伟大的救恩，我们才有了永生的盼望。基督徒的顺服，正是因着基督宝血所立的信约，我们在基督宝血所立的新约中，对上帝救赎恩典的回应，存敬畏神、敬拜神的心，在耶稣基督里顺从上帝的话语，这是基督新生命在他儿女心中的彰显，是圣灵上帝的同在保守的结果。亲爱的弟兄姊妹，听命胜于献祭，神看重的是我们敬畏他的心，顺从遵行上帝的话语、真理的道，必有圣灵的同在，必有上帝的同在，神的同在就是最大的祝福。愿上帝的话存记在你们的心里，愿神祝福敬畏他、顺服他命令的人，愿神以顺服遵行主圣道的教会同在，直到永远。阿们。我们低头来祷告。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敌人的面前，你又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奉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